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7月12号礼拜一早上8:30，大家早安，我是游廷浩哦。好，明天就是微解封了，但是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哦。这个按照周末的状态哦。这个微解封应该跟解封是差不多的状态哦。那劳动部在过去这一个半月以来哦，在疫情所提供的纾困贷款哦，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哦，就已经超过了110万人申请啊，所以一个月啊封城的效果你就知道有多大了。而且呢，根据去年啊3月份疫情所造成的这个失业这个救济金的一个领取哦。啊，去年也才70多万人，啊，那么现在才一个月的微风哦，就已经有110万人申请这个救助的贷款了，所以现在国内经济的一个恶化其实很两极啊，就是台北股市正在创新高格局，但是呢，内需产业呢却十分的萧条哦，啊，台湾有60%的服务人口哦，啊，都是这个国内的内需服务业，那么软封城之后哦，工作大量的消失，餐厅呢，啊，也大多都被外送给取代，而且这是不可逆的。啊，为什么不可逆啊？因为当啊这个人们开始习惯用外送软体啊，取得便利方便之后哦，你要他再回到那种每次吃饭都要回到餐厅去吃啊，每次吃饭都要走出去买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会越来越少见，所以它也是不可逆的一个现象。所以我看过去资料哦，在这一波疫情当中哦，真正能够维持在远距工作的人口啊，接近不到40%。就连很多高科技厂啊，他也无法接受这种远距离工作 work from home， 非常难。为什么？他一定要到这个厂区来进行组装，来进行工作嘛。那现在来看的话，微解封哦，好不容易撑到现在了，但是千万不要啊，这个微解封又变成又要这个重新这个封锁了啊，这种状态就不太好。所以我建议各位啊，这个即使微解封，我们财经号角的听众们啊，还是隔个一个礼拜再去吃饭好不好？这个一定啦，一定啦，这个明天微解封之后一定会很多人跑出去吃饭啊。可是你要知道啊，现在跑出去吃饭啊是风险无限大啊，成本无限大，但是你能够享受到的仅仅就是提前比别人早吃到这个好吃的东西，好吃的餐厅而已哦。但是如果你隔个一周啊，像我们一样啊，这个保守型投资者，稳健型投资者，先看一看状况再去吃，那你唯一的成本就是你晚吃了一个礼拜而已嘛，啊，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确诊了啊，被感染了哦，那你延迟到对你这个工作的影响啊，对你生活的影响，那就可大了，对吧？啊，我之前看那个微解封，其实微解封跟解封就是跟封锁期好像这个封城好像没什么差别哦，因为我看那个微解封守则里面哦，啊，那基本上啊，这个很多地方还是不能去。而且去了也很难做啊，比如说打篮球啊，打篮球啊还是要保持 1.5公尺的社交距离，对吧？好，啊，那要怎么打，对不对？你打篮球，对不对？好，啊，就算户外啊，那个3对3，好了啊，那1.5公尺，那已经把整个篮球场给塞满了，对不对？还打个鸟嘛？所以我以前说我最大的两个休闲活动啊，一个是按摩，一个是游泳。我一解封之后，都还不能做啊，所以最近气色不是特别好哦啊。但是哎，不然大家留留言好了，这微解封。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好，我们做个统计啊，待会在节目尾半端的时候来跟各位说明啊，这几个地方千万不要去，因为这是人最多的地方，对不对？我们做个统计啊，微解封之后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好了，那把焦点拉回美国股市哦，非常有趣的一个状态哦。礼拜五哦，美债殖利率开始进行了强幅的反弹哦，美股一扫在礼拜四的阴霾哦，道琼、标普以及纳指再创了历史新高。从周线来看哦，道琼上一周的涨幅是 0.2%， 标普和纳指周涨幅是 0.4%， 啊，是连续三周的收红哦。但是明显啊，这个收红的步调开始有一点减缓了。那这张图表啊，是美债十年期殖利率的变化啊，在上礼拜五的时候开始进行了强幅的反弹，站回了 1.35%、啊、那么美国国债市场在过去两周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动荡哦，市场上哦有一种观点哦，说 peak in growth, a peak in inflation and a peak in policy stimulus 啊，就是增长见顶了，通膨呢也到尾半端了，那么刺激措施、刺激的政策啊也开始要准备结束了，所以他讲的就是在一个市场 所有的这个不管是政策的一个实行，不管是通膨造成阴霾的实行，不管是经济增长的实行，都已经到了末半段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容易迎来大量的卖空盘离场，使得大量的资金瞬间从股市进行获利了结，转移到债市。但是呢，因为经济开始走的相对没有这么快，完全不代表经济要呈现翻转的迹象啊，而且随着刺激措施慢慢的来到尾声，其实也就代表着这个联准会啊或者政府部门对于目前的经济状况相对来看呢，是比较乐观一点点的哦。所以这个就是标准的啊市场居高思维所采行的动作。这个是很多华尔街投资人，目前之所以把大量的资金从股市转移到债市，他不是看不好经济，他不是看不好股市，而是觉得感觉已经没有太多的题材可以让股票市场在短期内持续大量的上升了。那当然呢，随着过去两个月你看到图表上仍然是属于这个四条均线死亡交叉的一个情形就是目前十年期国债殖利率是月线跌破季线那双周线跌破月线那五日线又跌破周线这样的一个窘境所以是一个标准的死亡交叉。所以你说这一波的国债利率的走跌这波跌势有没有因为礼拜五的一天进行反转，我们还要再做观察毕竟目前国债收益率仍然呈现空头格局所以大量的资金仍然从股市转移到债市。那你会说那为什么美国股市居然在礼拜五飙涨了呢这件事情各位有兴趣的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财经号角网站订阅制这个我的在资产组合的变化在周末的时候有做一些更新，各位可以做一些参考目前的一个状态比较有一点诡谲啦就照理来讲这个股债同涨的一个这个处境不会产生这么大剧烈的一个变化。通常在股债同涨的这个时候通常是属于一个缓涨格局，而不是像债券公债价格这样子就瞬间急升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状态了。那么随着第二季这个美国 S&P 的指数公司在上礼拜所释出的财测美国第二季的盈利增长大概会有六成以上第三季也会持续的增强，但是普遍针对第四季很有可能会产生欧美旺季不旺的一个窘境因为去年第四季的时候就是基期已经垫高所以你没办法让数据多好看那我们一样看一下美国四大指数的表现。好，道琼指数上涨448.23点，1.3%，收在34870点再度要准备挑战五月初的一个新高喽标普五百指数已经创新高了是不是标普五百指数上涨48.73点，1.13%，收在4369点也创历史新高。纳指上涨了142.13点，0.98%，收在14701点费半相对起来还是比较属于走弱格局了只有仅仅上涨55.6点1.72%，收在3278点，但是仍然距离历史高点还有一段距离这个是我们最新来跟各位做一些关注的来回答一下观众朋友的提问这个周末的时候有网友问我说这个关于投资策略当中我们在网站当中进行投资组合变化的时候比如说薪水或者说赚到的收益的报酬会不会重新进行资产组合的计入我这样讲好了比如说我在投入资金的时候比如说100万好了赚了20%赚了20万嘛，那正常来讲你会把这100万持续的进行本金的投入，还是说直接用120万去投那如果你用120万去投，你又赚了20%这个就赚了到144万，那你还是把100万继续下去投，还是说你会把144万全部下去投，或者你会有资金来留存？正常来讲会这样子就是说每一次短期部位就是周期部位我进行的获利所得，我会把它当来拿作下一次进行高股息或者美股或者金融股这种长期存股资产部位的投入各位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我做短期投资 啊，做景气投资啊，赚到的价差，通常会把这笔钱啊拿去投入下一次我在高股息投资当中所需要进行的建仓比例，而我的本金仍然会持续用原本的那一块进行价差上的一个赚取。因为短期投资毕竟有风险，我不想让我的风险随着我的本金持续的一个扩大，我宁愿把它当成一个存股的资产啊，慢慢的领配息，或者等待它的一个复利效果慢慢出现啊，这是我的策略。当然，观众朋友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状态来做一些调整哦。那本周我们要聚焦的几件事情哦，第一件是关于鲍尔半年度的货币政策的听证会啊，本周四的时候，就联准会主席鲍尔会到国会进行货币政策的听证，那么他会主要去叙述一下在今年下半年的美国的经济展望，以及下半年联准会可能会提前缩减购债的步调为何。所以现在我们的预测了啊，鲍尔大概也就是跟国会说啊，这个高通膨啊只是暂时性的，随着时间的一个进程到下半年了，因为美国其实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基期就开始有点垫高了，所以你说下半年的高通膨啊，很有可能因为去年基期比较高，所以慢慢就减缓了，并不是说物价上涨的速度减缓的缘故啊，主要就是去年的基期已经偏高了。那针对货币政策呢，市场也预期了，也许鲍尔会提前在国会的听证先释出一些可能会提前缩减购债的一个时间点。基本上啊，这个缩减购债是迟早的事情啊，只是说他到底是要在国会听证的时候先讲了，还是等到七月底的 FOMC 利率决策会议再讲出来啊，这只是时间的一个问题。什么意思？就是说联准会对于利率政策的影响啊，就是未来啦升息啦也不过就是两三个月的事情啊，不是说真正的升息，而是升息讯号对于公债利率的影响大概就在这两个月就会发生了啊，所以不会等到是什么2022年正式的升息利率才会走高，不会啊，基本上只要联准会已经释出这个信号，股票市场啊以及债券市场它就会进行提前反应了。那另外一项聚焦的事情是啊，经过数个月的协商哦，这一次拜登啊已经和共和党啊正式的啊进行妥协啊，这个是的基础建设的计划啊，最终金额是1.2兆美元。那么呢，主要是用来改善全美的运输、用水以及宽频网络，还有一些工作机会哦。那么这项迟来的消息哦，预计啦啊，就在这几个礼拜啊，法案就会正式的通过。但是这个金额已经正式确定了，那我们看到时候哦，对于原物料价格的采购会不会又有另一波的一个影响了？那第三点呢，是我们今天特别来做一些关注的哦，也是网友们特别希望我谈的，是关于这个 Delta 病毒的一个事件。这个全球的疫情呢，现在因为 Delta 病毒啊再度的出现变化了，那么主要遭受到的冲击哦，其实并不是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南美洲了，现在受到 Delta 病毒冲击最多的其实就是东南亚啊。现在马来西亚已经宣布全国无限期的延长封锁啊，雪梨也宣布封城两周啊，曼谷的话宣布了大概一个月的限制措施呢。除此之外哦，现在在欧洲疾病预防管理中心啊，就 ECDC 啊，预计啦，到八月底前，欧洲地区基本上90%以上的新增感染、都是 Delta 所致啊，所以并不是说现在的疫苗对 Delta 完全没用了，但是普遍来讲，跟原本的毒株比起来，相对没用啊，比如说。现在 BNT 对 Delta 病毒的有效感染症状可以到达8%哦，那这个 Alpha 病毒的有效率只有93%，那么 AZ 疫苗对于 Delta 病毒的效率就只有60%而已啊，所以你打 AZ 打比较多的国家哦，那基本上啊，这可能没办法有效的遏制住 Delta 病毒的一个蔓延。那如果你想遏制住，你就必须打得更多啊，让群体的有症状感染的效率啊，100%全部都只达到60%而已啊，这样子剩下的40%人口，看能不能因为这样子形成群体免疫之后，不遭受到感染哦。那的确哦，如果我们从图表上来做一些借鉴的话，你可以发现呢，目前最为失控的其实就是绿色线啊，印尼。印尼目前的疫情是呈现失控状态哦，而且完全没有止稳的一个迹象。那印尼当局当然也进行了一些封锁的动作，但是并没有改善当下的疫情啊，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多些关注哦。再来哦，你看到的红色线哦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 在五月中进行全国封城之后啊，这个疫情啊受到有效的一个遏制，但是疫苗的施打的速度仍然偏慢啊，所以你说提早解封，它有可能所造成的影响就是二度的感染、二波的疫情，所以马来西亚当局也是很苦恼啦。那再来是菲律宾，菲律宾的高峰已经完全过去了啊，这一次的封城也非常的有效哦啊，那像是这个泰国的一个部分哦，哎，其实整体来看的话啊，哎，或者越南整体来看的话，相对起来哦，疫情的控管就非常好，尤其是越南啊，越南这一次几乎是在东南亚地区啊，这个疫情的控管最为亮眼的国家哦，所以这一波韩国的出口也大幅的增加啊，而且整体的产值也创了历年来同期新高。为什么啊？因为三星有一半的制程的市场啊，全部都是在越南啊。那随着越南疫情的一个受控哦，基本上越南从来没有什么大规模爆发过了啊，所以使得韩国本身在出口产值联动性非常高的情况底下也创了历史新高啊。所以从这张图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看到东南亚的疫情这么的严重，可是美国股市甚至是全球的已发达市场啊，几乎都在创新高格局。这隐含的一件事情就是东南亚的经济体啊，根本就不会影响到全球经济的重要的产业链所以各位懂我意思吗就是你从这张图表反面来看，你看到东南亚疫情这么严重，但是美国股市居然在创新高，就代表着他们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制造用中心你反倒像台湾反倒像韩国这种具有先进半导体制程的这些经济体一旦出事，你就会发现这个美国经济，这个美国股市也不会多好看，尤其是费半所以有时候反面来看，你就会知道其实这个东南亚虽然疫情非常的这个具有非常大的一个担忧但是其实对于全球的股市经济影响确实还好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十分关注的其实是印度这个印度在疫情这个五月中创新高之后很明显的现在有一点趋缓的现象了，那还不确定是不是因为群体免疫所造成的一个效果，因为印度目前的疫苗施打率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在中长线疫苗迟早覆盖以及服务业复苏尤其现在这个印度几乎是全球央行当中持续的进行宽松态度你看到这张图表是印度的基准利率还有负买回利率是持续的走低持续的进行资金的释放造成目前这个印度的并没有产生大幅度的一个流动性危机所以持续的刺激经济当中这个是目前我们所看到整个东南亚经济体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再拉回来聊一下全球景气的一个状况现在从不管是美国还是这个全球所公布的 PMI 数据景气状况来看很有可能在今年第三季已经来到高峰了目前主要的需求国本身的 PMI 消费数值这个进人采购指数表现的都非常的好除了这个中国大陆稍微走缓一点点但是现在来看这样的一个高峰不太可能说一路延迟到明年毕竟从过去十几年来看从来没有这个采购指数拉到这么高过所以很有可能大概在一年期内就会下降，只是我没办法很确定到底是第三季就马上走缓还是第四季开始走缓。那么随着晶圆采购指数在未来几个季度迟早走缓的态势你必须衡量到现在有可能是目前经济的高峰值，未来可能要逐渐的进行走缓那当然第四季你看到这个美国的终端需求持续的拉高库存，就代表着在第四季以前你要让这个全球股市马上的陷入重挫是有难度但是提前的预期有可能在第三季尾第四季初的时候就使得景气的高峰已经确切了来到，那么股票市场可能就会提前来进行反应了这件事情就特别的重要了。好，8:49我们今天聊一个这个礼拜五当时这个释出的另外一项重大消息就是美国总统拜登在7月9号的时候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是要促使美国各行各业的竞争 啊，那其实最主要讲就是反垄断啊，促使竞争这样的一个措施哦。那这样的一个措施，它主要针对不管是这个农业、药业啊，尤其是美国的尖牙五谷啦，来进行重新一轮的反垄断的一个竞争的一个调查哦。啊，这一次拜登被通膨整得很惨啊，他以为这个财政政策哦可以把穷人全部救起来啊，结果居然拉大了科技股啊以及底层人民的一个差别啊，对吧？这一次哦。因为遭受到这个数位转型的因故啊，科技股几乎没跌呀、啊！啊，你除了三月份当下的股灾之外哦，啊，从去年三月份以来，科技股就是一个资金的重要的流入地哦、啊。那么瞬间啊，整体市值的一个大增呐、啊，啊，就拉大了一个贫富差距啊。所以拜登这一次的反垄断调查，就某种程度就是在跟自己的选民来做一些交代哦。那其实我以前跟各位讲过，这个反垄断的行为哦，其实就是三个步骤啊，就是补贴。啊，垄断还有吃利差啊，其实你会发现呢、啊，不止这个美国啦，那这个中国大陆大部分在10年后的企业哦，社交平台啦，什么共享经济啦，这个影音的平台其实都差不多，就是比如说 Uber 好了 ，Uber 它的供给端是什么？就是它的司机嘛，还有它自己的车，对不对？那需求端就是我们消费者。那么你像。前几年中国的滴滴是怎么吧？你看滴滴待会我们也会聊啊。这个滴滴最近也受到反垄断的调查嘛。滴滴当时是怎么把这个 Uber 赶出市场的？就是大幅的补贴，他拼命的降价，使得美国的 Uber 根本就挤不进中国市场。那么你大幅的降价，你就有大幅的资本补贴嘛。啊，你现在把竞争者给淘汰掉了，那你就要尝试的把这些资本补贴给补回来嘛。那怎么补回来？你只好提高对于司机的抽佣。啊、那你就压缩到这些司机的生存空间了嘛、啊、所以你是利用市场已经的独占的地位来回报股东，但是倒霉的其实就是底层的这些实体的员工、啊、所以你看任何的科技公司都是一样、啊、过去 一贯的一个做法就像脸书嘛、啊、那看到 IG 感觉比自己还要红，你马上把 IG 给收购了，所以就是补贴然后把它垄断然后呢收租啊，就开始进行底层民众的收租。所以拜登和中国大陆都在做什么事情？都在反垄断。他为什么钱柜不能跟好乐迪合并？为什么美国要有反垄断调查？为什么中国大陆要把滴滴给拿下来啊？就是因为如果你不能让生产者和消费者、啊、保持不错的合作关系哦、啊，这些人呢、啊，他不一定会怪企业啊，但他会怪政府。啊，就是啊，你把现在的计程车产业搞成这样啊，你把现在的啊什么样的产业搞成这样啊，哈、啊，所以注重消费者的权益哦，这个是拜登最近一直在谈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最近呢、啊，中国大陆啊也爆发了一些紧张的一个局势嘛，啊，包括礼拜五的时候，美国商务部针对34家的国外的实体这个公司啊列入了贸易的黑名单。啊、那其中他有认为有5家是支持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的企业、哦、那中国大陆目前因为滴滴下架的一个问题又造成许多的股票的一个下杀、哦、尤其港股的一个卖压非常沉重，我们看一下港股好了，我们看一下港股，刚刚没有看到港股、哦、港股在过去数年间、哦、其实长期都是受到北京政府的大力扶植啦、哦、也受到这种内地资金、哦、南向的一个投资、哦、但是这几个月你会发现、哦、北京政府对于目前大陆的科技巨头的监管态度跟美国差不多、哦、非常的这个故意要刁难、哦、使得短线上你看、哦、港股在七月份以来、哦又持续的一个暴跌、哦、你看港股是少数全球股市当中、哦、这张图片是月线了，港股到目前为止、哦、都没办法突破2018年当时的高点、哦、自从这个反送中之后，这个、港股真的是一路走皮、哦、那即使在2020年呢撒了这么多的钱、哦、你会发现仍然无法挑战前波高点，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港股你像腾讯、哦、像腾讯、哦、最近也是监管力道缩得很紧嘛，腾讳从今年高点已经跌了30%了、哦、美团呢从今年高点跌了40%，连小米、哦、我最爱用的小米刮胡刀也从高点跌了30%、啊、恒生指数也跌了差不多30%了、哦、所以其实都跌得非常重、哦、那港股上礼拜的大跌、哦、其实如果是从恒生指数和 S&P500 的比例来看的话已经跌到历史新低了，就是说港股跟国际几乎已经没有联动度了，这有几个原因嘛、啊、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中国政策势的影响，你猜不透它。第二点、哦、是其实香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哦、其实它已经进入一个以开发社会、哦基本上它的资产增值、啊、 更多还是集中在楼市啊房市上啊，因为散户偏好啊，你其实散户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你会发现哦，真正在这个资产价格当中赚钱的，哎，明明就是股票市场的报酬更高，但是散户通常喜欢去买房子。好，这个华人社会不例外，所以在过去一段时间呢，资产的增值在香港的房市上产生的一个行为相对比较大啊。那第三点呢，你会发现比较特别的是，美国在过去一年当中哦，这个拼命的印钱啊，联总会的资产负债表也接近翻了一倍哦。那中国政府呢，其实在过去啊几个季度以来，一直都是比较紧缩的状态。但是这个紧缩的状态很明显呢，也因为港股以及上证指数最近几个交易日的一个暴跌在我记得是礼拜五还是礼拜四这个中国人行已经宣布了全面降准全面降准，受不了了再度进行资金的一个释放。当然这一次的降准主要是针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也就是说目前因为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相对比较紧缩的态势这个企业不太愿意去借钱，那么企业不太愿意去借钱很多的债务它可能就是直接倒债或者就是趁着这一波的疫情顺势的进行公司资产的出行，那对于国内股票的一个产业影响就特别大我之前跟各位讲过，目前中国的一个消费力道是偏向不通膨，甚至有一点紧缩的一个状态所以造成了中国人民银行在礼拜五的时候进行新一轮的降准试图把这一些贷款者的贷款意愿给拉出来。哇，8:56今天资讯真的讲了很多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好了。台北股市在上礼拜冲破了18000关点之后静观情却这个日线连四黑，一周是小跌了48点周线终结连七红那上周五航运指数的跌幅都蛮重的那包括外资和投信卖超货柜三雄的金额达到230亿你说卖那么多那到底是要骗散户下船再买回来，还是说真的就离开了这个公关朋友自己去做一些参考，毕竟我们的重点是在大盘那么光是上礼拜货柜三雄的一个交易比例还是占了50%以上所以短期航运没有办法持续的转强的话，应该就会短期内压制中小型投资人的信心使得在接下来一周整体的大盘的一个震荡会持续的加大。那我们最关注的其实就是台积电在本周的一个法说会这个本周四台积电的法说会就会正式登场。那现在市场上最关注的有几项第一个是对于六月份营收突破1400亿是不是已经来到了一个峰值，以及对于毛利率的一个下降的看法。目前台积电在未来几个季度预估毛利率会持续的走跌，那走跌的原因主要是资本支出的大幅的增加那个获利来自于营收减成本嘛，成本增加，那获利当然减少了嘛，所以会看一下台积电的一个说法。那包括台积电最近代购疫苗的一个事件也非常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啦以及这个对于未来5纳米扩充产能的一个现况，以及3纳米研发的进度我们都会在法说会来进一步跟各位做一些追踪，好不好？好，8:58，赶快来回答观众朋友的提问OK。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资产组合的部位还是要按照自己的看法来做演变当然很欢迎啦，观众朋友这个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的网站来看一下。如果你觉得这个很想要多多了解我们在直播上聊到的一些内容，可以参加我们网站的年订阅制不仅可以这个收看我们上礼拜上上礼拜已经结束的听友会的一个回放档针对下一个季度的一个行情的推演里头也会有一些专题影片，有一些资产的分析报告那么我们重点是会有一个我自己操作的组合资产的变化那基本上这个时间线没办法当天及时来做更新，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策略是会执行按照的指标来进行操作的所以可能会严格这个一个礼拜这个一个礼拜以内的话都会及时来跟各位掌握一下我们资产组合的一个状态那我也欢迎各位如果支持我们的可以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那么这个如果你喜欢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这个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这个有的观众朋友跟我说分享给亲朋好友这个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呢是 可以让他知道，哎，原来总体经济可以聊得这么浅显易懂，聊得这么有趣啊。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就算他听不懂，你把我的影片分享给他哦，也会显得你很有深度哦，都听这种那种深度解读的东西，对不对哦？我们再来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哦。啊 ，N 键说之后不想碰入股了，哎，你从景气周期的角度来看啊，大陆上证指数以及港股啊是难得一见的低基期位阶。啊，只是说这种受到政策是大幅影响的东西哦，真的是一竿子就打翻所有人。比如说腾讯好了，你有什么理由怀疑腾讯在未来会很在未来一年期到两年期会走明显的下坡？几乎没理由怀疑啊，但是它还是一样照样给你跌30%，对不对啊？就好像你很难相信苹果在过去一个半月景气也明显在复苏，也没有发生全球的系统性危机，结果苹果股价跌了30%。你觉得有可能吗？哦，所以大陆政策是就是这么有趣啊，对不对啊 ？King Long 是问说，对啊，气死！我的港股到底在跌什么？我的00752成本真是越摊越平，越摊越平，真的是这样子，是不是哦？啊，这个 Angel 说，原来 Spotify 也有浩哥哦，啊，我好像。我的这个，我们小编好像把我的这个音频啊，放到各个平台去哦。这个昆斌说，全台的餐厅还是不能内用，想吃也得外带哦，是这样子吗？我听说不是什么双北以外的可以吃哦，哦，不行是不是？不行是不是哦？哦，什么也不能做按摩哦，每个人都想按摩，上健身房哦，可以叫外送啊，继续宅在家炒股。是不是啊？周一症候群是不是啊？其实我是觉得啦啊，这种我们这个财经号角的听众啊，你可以长期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一定是非常胆小的人，就是很保守嘛，就是哎，怎么都这可以投资吗？要不要再想一想？会不会有风险啊？大概就是这种心态的人在投资哦，但是这样子也有好处。啊，就是你不会真的有那种真的大赔的时候啊，你会把资金投入的时候，你通常已经知道遇到什么状况该做什么事情了，这就是把自己的投资策略给拟定好啊，这非常的重要哦啊。好了，已经9:02了哈，真的这个时间又超出了。我们今天新闻量其实非常非常多，但是还是讲不完，还是讲不完，所以我们在2、3、4、5礼拜一通常新闻量是最多的，2、3、4、5会陆续再做几个专题哦，把我们在这几个礼拜啊所经历的一些重要的经济大事来跟各位做一些解析啊。也欢迎观众朋友，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哦。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啦，拜拜。